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25讲 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5课中的演讲，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以及向所罗门的过渡。在我们开始之前，先做几件事。我只想说，这个班的考试时间是周一9点至11点。那是对的吗？谁能证实这一点吗？周一9点至11点就在这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周一9点至11点我们在这里进行期末考试。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在审查会议上， Grace 在周五晚上6点至8点预定了这个房间。他将在这里进行审查会议。周二晚上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周五晚上和周二晚上6点到8点他已经预定了房间用于审查会议。我喉咙里有这个东西，感觉有点不舒服，咳嗽了半夜。所以我很高兴我没有坐在你所在的地方，否则我会睡着的。当你教书的时候很难入睡。但当我生病时我也会变得暴躁。所以我可能会比平时更暴躁一些。但我也意识到我很暴躁。所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约概念，但它被称为恩典的概念。我想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感恩节前的星期二逃课了，真丢脸，而且你们还没有化妆，已经逾期一周了。你有一周的时间来补考。明天我将从9点到2点在我的办公室。如果您在感恩节前可耻的逃课后还没有参加周二的测验，您可以进来参加测验。明天绝对是这样。这只是一个特别优惠。这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吗？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服用的话，请考虑一下。在此之后就结束了。我在路上。我会把它还给其他拿走它的人。现在是另一件事，关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获得额外学分而所做的转录。截止日期是上周星期二，截止日期为12月1日。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一项，那么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做，并且意识到你在这门课程中遇到了麻烦，并且你想获得额外的学分，我已经让几个人退出了。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我有大约10个这样的转录。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一项，那么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一个但没有这样做，我不想再打扰你了。但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并且想尝试一下，那么大约有10种这样的转录。给我发电子邮件，我会尽力为你设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Sherry's， 意思是恩典。这就是我们课程的目的。周三化妆。另一件事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清理我的桌子，我这里有很多测验。人们交上的测验上没有名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如果您访问 Blackboard,Blackboard 将列出您的成绩。你们去过黑板。他们没有在那里加权，但已列出。如果您发现自己参加了测验，则您知道自己参加了测验，可能是您没有在测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这里有一些未命名的测验。如果您发现情况如此，请来见我，我们会尽力找出哪一个是您的。我想这就是我需要说的。对此有任何疑问吗？我们周四有小测验，周一有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不会很全面，周五早上我会为你们准备一份学习指南。我将在周四下午教这门课，周四晚上我将制作学习指南。周五早上我将通过电子邮件将学习指南发送给您，以便您周末可以使用。因此学习指南将于本周五早上第一时间发布。考试涵盖从上次考试到现在或者直到周四。考试时间为周一9点至11点。让我们以祷告词开始。天父，我们为这一天感谢你。我们感谢您，您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很多东西，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尘埃。生命流逝，我们生病，事情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如此脆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为大卫感谢你，他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我们祈祷您能帮助我们向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学习，您赐予了他们智慧的恩赐。神父，愿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时候，当每个人都有压力的时候，也能有智慧。我们祈祷您可以帮助这些人努力学习并学到很多东西，甚至他们的学习也可能是对您的崇拜。意识到您给了我们探索您所创造的所有不同学科的思想，并看到您在艺术、历史、音乐、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杰作。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地阅读您的文字。 我们祈求您今天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奉基督的名，阿门。大卫与拔示巴的罪恶回顾，我们要回到大卫身上。上次我们谈论了大卫和拔示巴，我们和拔示巴谈论过大卫的罪，对吧？当国王在约旦这里打仗时，约押和孩子们正在打仗，而大卫却在耶路撒冷。他与巴斯谢巴有染，他把赫提人乌利亚召回来。我们讨论了诱惑的过程，以及人们如何经常出现眼睛问题，以及第二次观看和意图，以及基于欲望的行动的问题。然后我听到人们传讲这段经文，他们将这件事归咎于拔示巴。我不认为巴斯谢巴真的有错，错的是大卫。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有点喜欢这样。每当一个男人遇到麻烦时，他总是把责任归咎于女人，这是一个好方法，在我家行不通，但有些人试图成功。事实证明，乌利亚是一个正直的人。乌利亚从外约旦的战争中回来，他已经在那里战斗了几个月，他没有回去和妻子一起睡觉，尽管大卫试图用这一点来掩盖怀孕的事情。所以乌利亚是正直的。乌利亚之所以没有去找他的妻子，是因为神的约柜正在外面打仗。乌利亚说，当神的约柜在战场上的帐篷里时，我怎么能和我的妻子睡觉呢？大卫把他灌醉了，但即使喝醉了，乌利亚也没有向他屈服。先知拿单向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内森讲述了一个关于那个带着小羊羔的人和那个带着数百只羊的人的预言，以及那个拥有数百只羊的人如何拿走了另一个人的一只羊。内森正在斥责大卫。拿单是先知，先知斥责国王，先知控制着国王。然后通常发生的事情是，先知去见国王并说悔改。那么国王平时都做什么呢？国王殴打先知，所以先知经常被殴打。君王比先知拥有更多的权利。先知讲的是神的话语。上次我没有展开的另一个角色，你还记得神如何在神与西奈山人民之间的圣约，这个条约，这个誓言中兑现他的诺言吗？先知有点像检察官，他走向国王说，国王，你犯了罪，你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因此先知就像检察官一样，根据神的圣约进行起诉，然后他们来到王面前。他们是一种制衡，就像在美国，我们应该在国会、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进行制衡一样。这是国王和先知之间的制衡制度。大卫的回应悔改，所以内森去找大卫，告诉他小羔羊的故事。大卫非常沮丧，内森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人，你夺走了这家伙所爱的一个小妻子。大卫，你现在有几个妻子？你夺走了乌利亚唯一的妻子。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内森是个好人。大卫没有殴打内森，大卫后悔了。我们想详细介绍一下。让我读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内森对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你主人的房子给了你，把你主人的妻子都给了你怀里。我把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赐给你。如果这一切都太少了，我会给你更多。神只是告诉大卫所有的好处。然后他在第十节说，因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神说，我要从你家里降灾祸给你。我会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妻子嫁给你最亲近的人。我要把你的妻子送给别人。所以就像大卫夺走乌利亚的妻子一样，谁会娶大卫的妻子并公开侵犯他们呢？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侵犯自己的妃嫔，所以大卫会被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羞辱。接下来发生什么？你是秘密做的，但我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以色列面前做这件事。然后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大卫悔改了，他意识到自己犯了罪，他并没有生气，他承认，我得罪了主。拿单回答说，主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你不会死的。但因为你这样做使耶和华的仇敌极其藐视，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被处死。所以现在大卫知道即将出生的儿子将会死去。那么这对他作为一个父亲有何影响呢？他开始进食和祈祷。他知道上帝已经告诉他孩子会死，但他还是祈祷。祷告有可能违背神的旨意吗？大卫已经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带走这个孩子，但大卫还是祈祷反对。他希望上帝能怜悯他，改变他的想法。 我们在圣经中的几个例子中看到上帝是仁慈的。因此大卫祈求上帝的怜悯，大卫为孩子祈求上帝，他进食，在家里过夜，躺在地上。家里的长辈站在他身边，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但他拒绝了，也不肯和他们一起吃任何食物。所以大卫现在正在进食，他不会吃任何食物。他真的很难过。第七天，孩子死了。大卫的仆人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为什么仆人不敢告诉大卫孩子死了？当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跟大卫说话，但他不听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告诉他孩子死了？他可能会做出绝望的事情。大卫的孩子因大卫的罪而死。他们可能认为大卫可能会自杀。他可能会因为太沮丧而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大卫注意到他的仆人们互相窃窃私语，他意识到孩子已经死了。孩子死了吗？他问。是的，他们回答，他死了。现在看看大卫的反应，这真的很有趣。是的，他们回答说，他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洗了衣服，抹上膏迹，又换了衣服，进了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就进了自己的殿。应他的要求，他们给他提供了食物，他就吃了。现在他所有的仆人都惊慌失措地说，等一下，我们告诉过你那孩子死了。当大卫被告知孩子死了时，他起身洗澡并吃饭。这是一个怎样的悲伤过程？所以他的仆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现在孩子死了你还起来吃饭吗？他回答说，当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我想谁知道主会怜悯我让孩子活着。但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要封斋呢？我可以把他再带回来吗？然后大卫说了这样的话，我要去他那里，他却不会回到我这里。大卫安慰了他的妻子拔示巴，然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顺便问一下，他们的下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石洛莫，所罗门。悔改的阶段。所以我想谈谈悔改的各个阶段。我想使用诗篇第51篇，因为它是大卫悔改的故事。所以大卫实际上在诗篇第51篇中记录了他对于拔示巴发生的这件事的反应。这是一首美丽的诗篇，你会认出其中的一些经文。首先让我先做好准备。有人曾经对你说过对不起吗？有没有人伤害过你然后向你道歉？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吗？试试这个，昨晚我在戏弄我的妻子，她变得越来越生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因为这么小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所以我一直这样，他却越来越生气。我觉得这完全是荒谬的，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让他非常非常生气了。所以我说，道歉安妮特，我需要道歉。我很抱歉你有这样的感觉。问，这算什么道歉？这是对你所做的事情的道歉吗？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道歉吗？你把责任归咎于他反应过度。我很抱歉你有这样的感觉。这实在是太愚蠢了。这根本不是道歉，事实上这是一种侮辱吗？你觉得哪让我觉得抱歉？这就像在说你是反应过度的人，冷静点。我见过有人这样道歉，那是假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我这么做了，但这是错误的。昨晚我不该怂恿他以致他生气了。那是错的。你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事是，我这么做了，但这是错误的。这是承认错误。现在有些人是否很难承认自己错了？悔改的第一阶段是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不对。大卫这样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和大怜悯怜悯我，涂抹我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洗净我的罪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是永远在我面前。我只得罪了你，只得罪了你，做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样当你说话的时候就可以证明你是对的。当然我一出生就有罪。然后他继续说，这就是事情变得美丽的地方，用牛膝草清洁我，我就会干净了。洗净我，我会比雪更白。神啊，请在我里面创造一颗纯洁的心，并在我里面更新坚定不移的精神。不要把我从你面前赶走，也不要从我身上夺走你的圣灵。现在当他说，神啊，请不要把你的圣灵从我身上夺走时，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我们是否见过圣灵从另一位君王身上被夺走？神的灵离开扫罗来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是在说，我知道我搞砸了，但不要像对待扫罗那样从我身上夺走你的圣灵。所以我这么做了，但这是错误的。悔改的第二个层次是，我这么做了， 而且伤害了你。这是一个人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伤害了对方的阶段。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自恋的社会，关注的是我和我。这意味着你必须摆脱自我，并怀着同情心认识到你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我认识一对正处于离婚边缘的夫妇。这个男人去找他所爱的妻子，对他说，我爱你。在他对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说，我仍然爱你。我爱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会原谅你所做的一切，我就是爱你。他看着他说，他们结婚五年了，我不爱你。事实上，我不确定我是否曾经爱过你。问题，这对那个人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这都是关于他和他的幸福。他意识到自己刚刚对他做了什么吗？问题是他无法摆脱自己。所以他只是把刀插在他身上，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因为他对自己之外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如此专注于自己。这叫自恋，你只能自己感受。在婚姻中，你必须能够感受到对方正在发生什么，你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样伤害了你。顺便说一句，假设你确实说了些什么，比如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你，之后你应该做什么？现在还需要道歉吗？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对不起，我说的话实在是太恶毒了。因此，首先，我这么做了，这是错误的，承认你做了什么，然后我这么做了，他伤害了你，意识到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大卫并没有就此止步。大卫说，我从出生起就有罪。换句话说，大卫说，这不是我要改变的事情，不是，哦，我做错了，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现在大卫说，不，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我自己做的。我的整个存在都腐败了。这不仅仅是我所做的事情，而是我存在的核心，我从出生起就有罪。这就是我，完全是我。换句话说，杀死乌利亚和夺取拔示巴这一单一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这反映了我是谁，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罪人。我完全是我。当一个人意识到罪是如何存在于他们存在的核心时，我想简单看一下最后一个阶段。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4节中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然后大卫做出这样的陈述，问题，这个陈述总是正确的吗？大卫说，我得罪了你，唯独你得罪了他对神说话，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属实吗？上帝啊，我对你犯了罪。真的吗？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并不是说圣经有错误。这是诗。诗歌中有夸张的成分吗？什么是夸张？这是对强调的夸大，夸大。在诗歌中，你是否一次专注于一件事，并在诗歌中针对这一件事给出各种隐喻？我认为大卫在这里关注的是他与神的关系。他如此专注于上帝，其他一切都消失了。现在大卫得罪了乌利亚吗？他杀了乌利亚。他娶了拔示巴，是否得罪了拔示巴？他得罪了拔示巴。但他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帝身上，当他看到上帝时，其他一切都变得苍白。所以他说，我对你和你都犯了罪。我认为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我不认为他否认他所做的伤害了巴斯谢巴，我们看到孩子死了，乌利亚也死了。我不认为他在淡化这一点，但他专注于他与上帝的关系。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他正在淡化他对犹大亚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罪影响他们与神的关系的阶段。所以悔改有不同的阶段。让我举一个例子。从前我们搬到一座大约有300-400人的教堂。我以前在神学院大学里教过诗篇的一位学生是这座教堂的牧师。他有一个很棒的妻子，有五个孩子，年幼的孩子可能都不到10岁，还有一个很棒的妻子。我们去了教堂，他会讲道。他是一位很好的传道人，所以每周我们都会去听他讲道。一周后，他们发现他与教会秘书有染。现在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在教堂前站起来，流着泪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在教堂前忏悔。顺便问一下，眼泪总是意味着悔改吗？不，我看到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流泪，但这并不是悔改。小心，眼泪可以用来欺骗人。现在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合法的。他被抓住了，他在教堂前承认了自己的罪，他哭了，教堂拥抱了他。大约2周后， 他说，好吧，现在结束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想站起来重新开始讲道。你怎么认为？悔改有不同的程度。他为被抓而悔改，但当我们谈论悔改时，他是否必须与妻子重建关系？两周后会恢复吗？信任，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打破信任？瞬间。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信任？很长时间。问题，他是否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与他的孩子和妻子谈论？教会意识到这个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两周后重新站起来传道。教会很好，和他合作了大约一两年。我认为他后来进入了人寿保险或销售汽车或类似的行业。无论如何，他需要先恢复与妻子的关系，而这需要时间。现在我个人受到了伤害，因为我教了他这段关于大卫和拔示巴的经文。就像我教了这个，你为什么不学呢？所以我准备好评判他了。问，我和他就是这样分手的吗？答案是不。现在我将向您展示一部原则。他在前面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在这儿的边缘，只要我走半英寸，我就会头朝下摔倒，因为这里有一个台阶。只需要不到半英寸，我就崩溃了。我使用一部原则，即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就会去那里。我不能说，嘿，伙计，你在上帝面前犯了罪，看看现在这些人都一团糟。我不是那个指责的人，因为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就会去那里。我一步就摔倒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发现正在悔改的人时，要小心判断。耶稣说的最好，完美的人投下了第一块石头。当一个人陷入最终时，基督教团体应该是所有团体中最富有同情心的吗？顺便问一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原谅罪？不，在他与妻子和孩子重建关系的过程中，他需要长期的陪伴。我想说的是，在这些方面要小心。所以大卫给我们树立了悔改的好榜样。清洁的力量用牛膝草清洁我，我就会干净了。你是否曾经犯过罪并感受到他的肮脏？用牛膝草净化我，我就会干净，洗涤我，我就会比雪更白。美丽的段落。上帝啊，请为我创造一颗纯洁的心。直到今天，你在教堂里唱的歌曲都是美妙的陈述，让我重拾坚定不移的精神。神能使用一个犯了不道德的人吗？神能使用像大卫这样杀人的人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大卫写这首诗篇是在他与拔示巴发生关系之前还是之后写的？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罪之后写下了诗篇第51篇，这实际上是他最好的诗篇之一。他是一个破碎的人，他正在祈祷上帝的宽恕。我曾经在高度戒备的监狱里工作过，说实话，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杀人犯。我今天只是想克里斯。他肯定已经在监狱里待了25年、30年了。他19岁时就杀了人。他现在出狱了，他正在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做上帝的工作。神能使用一个杀人犯吗？这个男人被判入狱25年，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出去帮助孩子们。我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最尊敬的人之一是艾伦·纳斯丘 Alan Nascu。家里印第安纳州的每个人都认识这个人。你能想到的他都卖掉了并吸毒。他在监狱里。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虔诚的人之一是一位经销商。他早上五点起床，坐在马桶座圈旁。我不想谈论监狱里的细节。他跪在地上，其他人以为他在秀什么，他们常常嘲笑他，但他在祈祷。我的意思是要小心，即使在犯了非常非常大的罪之后，神仍然可以使用人。他似乎很喜欢使用那些悔过或破碎的人。我这么说是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在一生中会做一些事情，并感到自己无法救赎，并且由于您所做的事情，上帝现在无法使用您。这不是真的。神使用破碎的器皿。神正在救赎的过程中。他把坏掉的东西拿走并修理他们。这就是我们。婴儿会去天堂吗？回到大卫，婴儿会去天堂吗？现在这个问题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中。七天后孩子就死了。婴儿会去天堂吗？第12章23节，他既然死了，我何必进食能叫他复活呢？我会去找他，但他不会再回到我身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孩子死后大卫也会死呢？问题是，圣经对死去的婴儿有什么看法？ 圣经中有没有说婴儿可以去天堂？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婴儿会发生什么。它在圣经中不存在。问，回到大卫时代，这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那时他们是不是失去了很多孩子？我们现在失去了很多婴儿吗？从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我们在经济上或情感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我们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花了几周时间才尝试站起来，因为当我们告诉其他孩子时，我们真的想变得更加努力。最后，我们站起来，准备告诉孩子们，他们将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我们都支持，这很好。我走进浴室，这看起来就像一部恐怖电影。到处都是血。我的妻子穿着一件白色的礼服，完全是红色的。我把她抱了起来。我跑下车。我想我这辈子都没开过这么快，我刚踩下油门，我们就到了医院。实在是太可怕了，她的脸色惨白如鬼。我进了医院，我也被覆盖了，坐在急诊室里，突然我从扩音器中听到生命体征不稳定。我学了拉丁语，所以我知道 vital 的意思是生命。生命体征不稳定意味着天哪，他会死吗？我不知道有人会失血这么快。发生了什么？上帝饶恕了他，他们给他注入了一大堆血液，但长话短说。我想说的是，了解婴儿的情况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我常常想，当我到达天堂时，某个孩子会走过来说，嘿，老伙计，我都等你了，怎么等了这么久？婴儿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现在我想给出另一个方面，这完全是我的猜测。现在有人这样争论，因亚当的罪，全人类都有罪，亚当的罪就临到全人类，罗马书第五章。婴儿是人类，因此所有人类都因亚当的罪而受到罪孽的影响。婴儿是人类，因此婴儿是罪人。那么罪人会怎样呢？好吧，如果你在马萨诸塞州也没什么，因为在马萨诸塞州每个人都去了天堂。圣经其他地方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除非他们相信，否则所有罪人都必须面临永恒的惩罚。但婴儿如何相信呢？宝宝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因此根据这种论证，某些人会得出结论，婴儿无法生存。他们从不接受耶稣，所以他们无法成功。有些人就是这样争论的。现在我想以不同的方式争论。请记住，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中，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过婴儿会做到这一点。但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中，这是一段相当著名的经文，因此主亲自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听起来很熟悉，不是吗？他将生下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新约中引用了这句话，指的是耶稣。当他知道足以拒绝错误并选择正确时，他就会吃凝乳和蜂蜜。这是否是想说，当孩子达到某个程度时，吃凝乳和蜂蜜，孩子就会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些人用这个来表示责任时代的到来。在那之前，婴儿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有罪，婴儿就是婴儿。但顺便说一句，在某个时刻，每个人的这一点都会有所不同。这不仅仅是在两岁的时候你要负责，婴儿确实有所不同。有些孩子较早知道是非，有些则较晚，有些孩子必须等到15或16岁时才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当大卫说，从我母亲怀我起，我就有罪，这是诗意的语言吗？这夸张吗？我不想把这首诗必然的变成一种教义陈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小心这样做。对我有帮助的另一节经文是创世纪 18.25 分钟的另一节经文，全地的审判者岂不按公义行事吗？最终谁来打电话？上帝做出了召唤。神会做正确的事。所以我可能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上帝不告诉我们婴儿会发生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坦率地说，对于大卫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要编个理由。这是我编造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假设上帝说，所有两岁之前的婴儿都是无辜的，因此会自动进入天堂，上帝在圣经中也这么说。人们会怎么做？人们会杀死婴儿吗？无论如何，许多文化都杀死了婴儿。现在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如果基督徒知道所有两岁之前的婴儿都会去天堂， 他们会杀死婴儿吗？基督徒会进入伊斯兰国家，我认为他们称之为十字军东征，并杀死婴儿吗？堕胎诊所将是大众福音传播，对吗？他将批准堕胎诊所，因为他们将把所有这些婴儿送到天堂。所以我的建议是，上帝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否会去天堂，因为他不希望我们这样做，而且他知道我们是腐败的，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在我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我没有任何线索，我已经做到了。我只是想对你说实话。这对我来说确实有道理，但你必须小心，上帝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上帝本可以告诉我们，但他选择不这样做。我想知道是否是因为人心太腐败了，他知道我们最终会杀死婴儿。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希尔德布兰特只是编造的。大卫数点百姓。让我们继续大卫。大卫在第24章所犯的另一罪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煽动大卫攻击他们，说你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的人口。于是大卫派约押去数点百姓。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如果你看看历代志上第21章中的另一节经文，我们对历代志做的不多，但历代志与列王记相似。那里是这么说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煽动大卫进行人口普查。列王记中谁煽动大卫进行人口普查？上帝。在历代志中谁怂恿大卫数点百姓？撒旦。你看，作为一神论者，我们有问题吗？我们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神掌管善恶吗？邪恶是否超出了上帝的控制范围？不。我们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是万物之王。是上帝在这边，撒旦在那边吗？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吗？不，撒旦在上帝之下。在约伯记里，你能说神对约伯是这样做的吗？是的，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撒旦对约伯做了这样的事吗？上帝允许撒旦这样做。我想这也是你在这里得到的。神将审判以色列，但他所做的是允许撒旦让大卫数点人民，以便他们受到审判。所以神要审判他们，他利用撒旦来带来审判。因此撒旦被用作上帝命令的工具。现在撒旦正试图行恶，而神却试图用他行善。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4章10节中承认这是他的罪。当他清点了战士之后，他对主说，我所做的事犯了大罪。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悔改并不断转向上帝，尽管他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他回转归向神，他悔改。上帝给了他三个选择，你有三年的饥荒，或者你有三个月的时间逃离敌人，或者你有三天的瘟疫。大卫看着他说道，谁与瘟疫有关？如果瘟疫来了，那就是上帝。因此如果是上帝，也许我可以向上帝祈祷，上帝就会饶恕我的人民，也许上帝会怜悯我们，所以我会选择瘟疫爆发的三天。三个月前敌人会手下留情吗？也许不是，但上帝参与了这件事。这个天使基本上站起来正在屠杀人民，大卫祈祷。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位天使正在耶布斯人阿劳拿的禾场上屠杀人民。大卫看到这位天使在阿劳拿的禾场上屠杀人民。上帝告诉大卫买下阿劳拿的禾场。现在我说打谷场，就是打谷场高还是低？它位于山顶。阿劳拿的打谷场是一片平坦的区域，他们会在高处打谷。这个审判百姓的地方正是神选择建立他的圣殿的地方。大卫从阿劳拿买了禾场，所罗门将在那里建造圣殿。审判的地方变成了祝福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神的同在。这是圣经中一种很酷的逆转。学生，人们是否因大卫的罪而受到审判？回应，不，上帝无论如何都会惩罚人们，因为他们犯了罪，他用大卫所犯的罪作为审判人们的手段。所以这里有多种因素，人们因他们的罪而受到审判，但审判的手段是通过这些瘟疫来的。所以这有点棘手。所罗门登基为王。大卫有一个儿子名叫所罗门。让我们跳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所罗门的统治下，王国的一切进展顺利。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他周围放了气泡？这是所罗门。这是王国的繁荣时期，一切进展顺利。列王记上1-11章是所罗门的故事。他的真名是石洛莫，但如果你说石洛莫，人们会认为你在做坏事。 现在我们在 Shlomo 中听到哪个希伯来词？沙洛姆。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是平安。为什么大卫不被允许建造圣殿？我们没有读过历代志，但历代志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上帝说，大卫，你不能建造我的圣殿，但大卫确实为所罗门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于是大卫买下了阿劳拿的禾场。大卫建立并积蓄并制作了这些伟大的物资，以便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所罗门本人也很富有。扫罗、大卫、所罗门的这个时期被称为联合君主制。这是以色列在扫罗和大卫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时候。在本课程中有四个日期需要学习。大卫的日期是公元前1000年，亚伯拉罕是公元前2000年，所罗门的日期比大卫晚40年。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在这三位国王的统治下，以色列是统一的，但尚未分裂为北以色列和南犹大。一旦所罗门来了，所罗门在他生命的最后做了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王国将分裂南北。所以以色列在北方，犹大在南方，王国实际上将分裂南北。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所罗门和这次权力转移。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中，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到亚多尼亚争夺王位。亚多尼亚是所罗门的哥哥，我们实际上得到了这样的关于他的说法，现在亚多尼亚他的母亲是哈吉，站出来说我要成为王。于是备齐车马，并有50人左右在前头奔走。然后他对大卫做了这样的评论，他的父亲从来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来干扰他。他也非常英俊，与押沙龙相邻。如果你要当国王，长得帅对你有帮助吗？是的。足以说明这个人真的很帅。上面写着他的父亲从未干涉过他。管教孩子是父亲的职责之一吗？大卫从来没有问过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从来没有真正干涉或管教过这个孩子。现在让我也从地理上进行设置。你们将成为大卫城。这是耶路撒冷。你们这里是橄榄山。橄榄山高约2700英尺。在橄榄山和大卫城之间有一个山谷，名叫吉伦谷。它进入死海。这里还有另一个山谷，称为中央山谷，西边还有一个山谷，称为新嫩谷。有两个泉水 ,En-Rogel-En 意为罗杰的泉水。亚多尼亚从耶路撒冷来到，他带着他的孩子和战车来到安罗杰，在那里他要宣布自己为王。大卫带走了所罗门，你们知道另一个春天在哪里？他离城市很近。这就是基训泉。有谁记得西西家的隧道和迷失在耶路撒冷程序？大卫要宣布所罗门就在城旁边，亚多尼亚则离城较远。因此地理条件对所罗门有利。但现在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首先，大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列王记上一章中，大卫被排除在外。他是个老人了，他老得不能再热了。所以他们找到了这个女人阿比沙格，她是一个美丽华丽的年轻女子。她和大卫睡觉不是为了发生性关系，而是为了让她保暖。那么发生的事情是，拿单去找拔示巴说大卫太不合时宜了。大卫不是说所罗门应该成为下一任国王吗？好吧，亚多尼亚正在这里自立为王。所以巴斯谢巴和内森制定了这个情节。大卫出去了，巴斯谢巴进去与大卫交谈，为所罗门争取到东西。让我读一下第一章第31节。他说，拔示巴脸伏于地，跪在王面前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说，召撒都来先知拿单、比尼亚和犹大，也牵着我自己的骡子来。得到他的皇家骡子。所以他要把所罗门放在皇家骡子上。你骑着皇家骡子进城，那就意味着你是国王。告诉我，另一位国王将骑着骡子进城并成为国王，耶稣凯旋而入。当耶稣骑着驴进来时，人们高喊何塞纳，何塞纳。所以所罗门要骑这头驴子，这头皇家骡子。所罗门将被宣布为王。所罗门是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的困难，当我研究了列王记上一至十一章时，我真的很喜欢所罗门。我教授整本圣经，但所罗门箴言实际上是我的专业领域。现在我对所罗门进行了很多研究，他一次又一次地困扰着我，我终于要谈论他了。在列王记上一至十一章中，所罗门很少说话。所罗门本人很少说话，除非他说官方话，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或类似的话。 它困扰了我很多年。当你读到大卫的故事时，你了解大卫的心吗？当你读到大卫和乔纳森的故事时，你了解大卫的心吗？当你读诗篇时，你了解大卫的心吗？你研究了大卫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真的很了解大卫，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心。我见过他的起起落落，我见过他对事情的反应。对于所罗门，我对他进行了更多研究，但我觉得我不了解他。所罗门在哪里？他在叙述中从来没有说太多话。人们总是在谈论他。当他讲话时，总是以国王的身份讲话和祈祷，而不是亲自讲话。所以这让我很困扰，我想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如此远离叙述？事实上，当所罗门登基时，所罗门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阴谋呢？所罗门是否密谋自己成为国王？不，所有的阴谋都是内森和巴斯谢巴以及其他人完成的。所罗门被骑上皇家驴，他并不是说，嘿，我想成为国王，让我骑上皇家驴吧。不，别人把他放在驴身上。所以，所罗门并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角色，他把自己的心都藏在袖子里，这让我很困扰，但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一点。大卫给所罗门的建议。现在，大卫向所罗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就像一个父亲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向他的儿子提出的建议一样。这是一段有趣的经文，大卫的死期临近了。他把管理权交给了他儿子所罗门。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还记得父亲去世时，父亲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吗？是的，你永远记得这些话。我即将走上全世界的道路，他说，所以要坚强，展现出自己是一个男人，有趣的是，力量。这句诗在政治上并不正确，要坚强，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这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不过我喜欢他。遵守主对你的要求。主对你有什么要求？走他的路。遵守摩西律法中所写的他的法令和命令，法律和要求。那么，大卫了解摩西律法吗？现在，一些自由派批评者会说，摩西律法在150年前采用我们之前看过的 JEDP 资料写成。问题，大卫了解摩西律法吗？大卫是否告诉所罗门，你最好遵守摩西律法，托拉，使你无论往何处去，凡事亨通，也愿主信守对我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什么？撒母耳记下7章14节，大卫，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王朝，你的家将永远存续。这意味着大卫的一个儿子将永远统治以色列。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要走向弥赛亚的。大卫来到所罗门面前。但请注意叙述中的转变，主可能会信守对我的诺言。然后他说，如果你的后代会注意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忠实的行走。所罗门的一些后裔会忠心的与主同行吗？西西家和约西亚。但大多数人会误入歧途吗？大卫是说，与大卫所立的约在某些方面是有条件的约。其中有一个如果部分。你必须走主的道路，否则主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让你的后裔登上王位。所以大卫在那里有一个如果，这很有趣。那么耶稣最终会永远坐在宝座上吗？是的，这将会发生，因为神赐下了他的话语，但大卫的后裔将根据他们自己的服从程度在不同层面上参与其中。大卫的热门名单，现在大卫已经老了。他说，好吧，所罗门，你必须清理王国，因为有些事情大卫没有做。大卫向所罗门提供了我所说的打击名单。谁会出现在这份热门名单上？让我们通过这些人来谈谈。在大卫的王国里，谁手上沾满的血比谁还多？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将军，他冷血地杀死了亚尼尔。约押杀死了叙述中的所有人。约押杀了押沙龙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卫说，所罗门，我是一个血人。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约押手上沾满了血。现在顺便说一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大卫不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为什么要让儿子这么做？约押和大卫很可能是好朋友吗？他们一起在伯利恒长大。他们一起逃离扫罗，一起战斗。所以这些家伙是终生的战斗伙伴。所以大卫不会对他的朋友这样做。但约押的双手沾满了血，所以大卫希望所罗门能够处理好这件事，以免他的头颅安静地垂下。那么约押做什么呢？ 所罗门接任后，约押跑进会幕区域，抓住祭坛的脚，寻求庇护。所罗门说，进去把他杀了，我不想让我的王国沾上血。还有人记得施美是谁吗？那是一个更难的事情。他是一个小人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施美的故事吧。押沙龙要上来杀他的父亲。大卫逃离耶路撒冷，越过吉伦谷，越过橄榄山。当大卫跑过橄榄山时，扫罗的后裔示美出现了。他说，看大卫，你终于得到了你应该得到的东西。大卫，你是扫罗的恶人，所以现在你得到了你应得的。因此示美咒骂大卫，因为大卫在弱点上逃离了他的儿子。那么大卫有可能杀了示美吗？但大卫心慈手软，饶恕了示美，但他现在告诉所罗门，这家伙咒骂了我，管好自己的事吧。所罗门如何对待示美？他的做法很有趣。他说，示美，我不会要你的命，但如果你离开耶路撒冷，我就会杀了你。那么示美的一个仆人是做什么的呢？示美的仆人逃跑了。示美是做什么的？示美追赶仆人，要带回耶路撒冷。所罗门知道后说，我告诉过你不要离开城。于是示美就被拿出来了。亚多尼亚呢？下划线亚多尼亚有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亚尼尔和伊施波设在约旦的时候吗？亚尼尔说，我要扫罗的妃子利斯巴。伊施波设吓坏了，因为这就像一场争夺王权的游戏。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说，我想要亚比煞。还记得那个和大卫睡过的漂亮年轻女人吗？亚多尼亚说，我现在想要她为我所有。难道这是为了王权而做的戏，以便他可以和大卫睡过的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吗？因此人们相信，当亚多尼亚说他想要亚比煞时，他是在争夺王位。所以所罗门说，你必须去亚多尼亚，这是不对的。于是所罗门将亚多尼亚除掉。所罗门凭借这三个人正在净化王国，让王国变得更加纯洁，这样他的手上就不会沾满鲜血，也避免政治阴谋的暗箭伤人。所罗门的智慧。现在这个叙述中有趣的是，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是，所罗门在上帝赐予他智慧之前，他是有智慧的。在第三章中，他会做一个特别的梦。他会在即便做梦，神会问他想要什么。所罗门说，他想要变得明智和有洞察力。上帝会对他的这一点印象深刻，并使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聪明。但所罗门在做梦之前是明智的，大卫也承认这是他的父亲。第六节说，你要照所罗门的智慧待他约押，不要让他的白发安然入坟。大卫认识到他的儿子很聪明，这是做梦之前的事。然后如果你翻到第二章第九节，同样是在梦之前，大卫对所罗门说，但现在你不要以为他是无辜的。这次他说的是示美，你所罗门是个有智慧的人。大卫对所罗门说，你会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让他白发苍苍的头沾满血进入坟墓。所以所罗门在做梦之前是明智的。神是否经常这样对待人，拿走他们的恩赐，然后增强他们的恩赐？所罗门在此之前并不是一个傻子。这就是所罗门获得智慧的地方，列王记上第三章，在基遍的献祭地点。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献祭，神在梦中来到所罗门面前，王到基遍献祭。在基遍，耶和华在夜间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耶和华问我要做什么给你。现在你知道精灵是否从瓶子里出来并给你三个愿望了。你的愿望是什么？对此你必须保持聪明才智。你可以实现前两个愿望，要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在第三个愿望中，你可以要求更多的愿望。他在这里说，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所罗门回答，这显示了他的智慧，你对我父亲大卫王表现出极大的仁慈，因为他是忠诚的。然后我要跳下去一点，但我只是个孩子，我不知道如何履行我的职责。你的仆人就在你所选择的人民之中，他们是一群伟大的人民，多得难以计数，你明白庶人的意思吗？所以请给你的仆人一颗辨别的心或倾听的心来管理你的人民，才能辨别是非。国王非得上法庭判案才能辨别是非吗？谁能统治你们这些伟大的人民呢？耶和华对所罗门的祈求感到满意。他说，嘿，所罗门，你并没有祈求长寿，你没有要求财富。上帝说，我也会给你那些东西。所以所罗门在基遍的梦表明了他的谦卑。 当所罗门说他只是一个无法判断是非的小孩子时，这表明了他的谦卑。这是所罗门真正的谦卑。顺便问一下，智力和谦卑之间会存在紧张关系吗？你认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谦虚的人吗？一个人不是往往聪明起来就会变得傲慢吗？通常，当一个人聪明时，他就会变得傲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的谦卑，这确实是非常明智的。问题是，所罗门说，我只是一个孩子，你是否意识到，此时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妻子了？在所罗门一生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提到这一点，你必须回去。事实上，他已经有了一个一岁的儿子，而且他还有一个亚门人的妻子。妻子是亚门人，他不是犹太人。你还记得，当你读到第11章的叙述时，他会告诉我们，所罗门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妾，他们让他的心误入歧途吗？他告诉你，在所罗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拥有所有这些妻子和妾。但是，当所罗门在梦开始之前，在他成为国王之前，或者就在他成为国王之前，他有一个亚门人的妻子和一个一岁的儿子。当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此时他的儿子已经41岁了。所罗门统治了40年。这意味着他的儿子一岁了，他的妻子在梦中是亚门人，但直到第11章后面才告诉你妻子的问题。所以，你有处理叙事及其运作方式。所罗门及其财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在财富，问题出在哪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财富吗？顺便问一下，在学术界，在全国的大学里，有很多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的吗？答案是，是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者读到《列王纪》上一书，他们看到所罗门受到上帝的祝福，拥有所有这些财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有钱人吗？不，他们讨厌他们。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来到这里时，他必须完全颠覆这段话。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以下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我共事过的许多学者的解释。我看着他，说道，上帝赐予所罗门财富。他们说，财富是不好的，因此，这个故事需要以讽刺的方式来解读。现在，你如何以讽刺的方式阅读《列王纪》上的叙述？哦，是的，所罗门拥有所有这些金银。哦，是的，所罗门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你知道所罗门从哪里得到这么多财富吗？他一定是向人民征税了。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们确实发现所罗门确实向人民征税。当权的国王从哪里得到钱？他们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得到它，他们向人民征税。所罗门向人民征税，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会说，所罗门富有，不是因为上帝给了他财富，而是因为他向人民征税。所以，所罗门的财富表明了他的残酷，他统治了 99%， 因为他是 1%。我希望你能明白其中的所有含义。这种解释对叙述有什么作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智慧和财富不是上帝的祝福，而是所罗门从别人那里夺取财富，而不是智慧和财富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所罗门非常明智，他向人民征税。因此，这个叙述并不是为了抬高所罗门，而是为了打倒所罗门。顺便问一下，这与你的阅读方式有很大不同吗？我向你建议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接受方式吗？但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否认财富是上帝的礼物。现在以后财运会有问题，但是你说一切财运都不好的时候，要小心。长寿又是上帝的祝福之一。所罗门将统治40年，上帝赐予他财富和长寿。所罗门的智慧胜利。现在，当新领导上任时，新领导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必须赢得一场胜利。大卫，撒母耳记上16章，大卫被高立为王。撒母耳记上第17章是大卫与歌利亚，大卫的第一次胜利。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做了什么？他击败了非利士人。所罗门接任后，他的战斗在哪里？你还记得读过有关所罗门战争的故事吗？不，所罗门的胜利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智慧的胜利。为什么要把两个妓女的故事放在这里呢？我先讲一下两个妓女的故事。有两个女人，妓女，各带着一个孩子。其中一个晚上翻身压在她的孩子身上，基本上会导致孩子窒息或死亡。所以他杀了自己的孩子，夜里他把自己的孩子，死去的孩子放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 然后他又带走了好孩子。女人早上醒来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女性从第一天起就认得他们的孩子吗？所有的婴儿都长得很像吗？真的吗？所有的婴儿看起来都不一样，所以他会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孩子。现在我们有了他说与他说的对比。这是我的孩子，不，这是我的孩子等等。当两个女人这样吵架时，你该怎么办？好吧，所罗门说，给我一把剑，我会把活婴儿砍成两半，给每个女人一半。母亲会给孩子什么？所罗门正在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母亲会对他的孩子产生同情心。在我家里，我的孩子能做错事吗？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孩子，我妻子是否总是站在我们孩子一边？即使孩子们做了坏事，他也总是站在孩子们一边。他是母亲。于是把孩子一分为二。真正的母亲说，不要把孩子切成两半，交给另一个女人，让孩子活下去。所以现在所罗门知道谁是真正的母亲，并把孩子从他身边夺走，交给了真正的母亲。辨别是非是智慧的胜利。这是他第一次从这两位女士手中取得胜利。这是智慧的胜利。现在所罗门是箴言人。大卫是以色列甜蜜的诗篇作者。大卫给了我们几乎一半的诗篇。箴言主要是所罗门写的。列王记上4点30分说，他说了箴言3000条。圣经中有多少谚语？大约375条。他写了3000条谚语，我们只有375条，大约是他写的 12%。所罗门的大部分箴言都消失了。他的歌曲排名第1005首。他们有一首所罗门之歌，他们把它放在圣经里，他们说，够了。不，所罗门在诗篇中也有两篇诗篇。所罗门之歌是献给他的，但实际上是雅歌，而不是所罗门之歌。无论如何，他的诗篇编号为1005。E-Kings 4.33, 他描述了植物的生命，从黎巴嫩的雪松到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还谈到了鸟类、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世界各国的君王都听说过所罗门的智慧，就派他们来聆听所罗门的智慧。法老的女儿，所罗门和箴言。你应该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诗篇和箴言，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所罗门。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你在戈登学院，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这么说。这是完全独特的，你永远不会在评论中读到它。现在我一这么说，你应该在我所说的一切后面加上什么？打个大大的问号。这是希尔德·布兰特编造的。现在我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我要弥补一些东西。这是暂定的，我在这里可能是错的。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我也可能是错的。这个叙述中有些东西让我困扰。当我读这个叙述时，叙述中不断出现谁？这个女人是法老的女儿。在所罗门在即便做梦获得智慧之前，在第三章中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盟，并娶了他的女儿。这节经文完全断章取义，突然间你就拥有了法老的女儿。那是从哪里来的？他将有一个获得智慧的梦想。这节关于法老女儿的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读到第9章第24节，你会看到同样的事情。这节诗中提到了他从埃及得到的妻子。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上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殿之后。所罗门为这个女人建造了一座特别的宫殿，因为他不想让她待在圣殿地区，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她是埃及人。因此，所罗门为他建造了一座特别的宫殿，以保持一切洁净。第11章第1节列出了所罗门的妻子。其中写道，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还宠爱许多外国女子。请注意，法老的女儿是如何享有特权的。还有其他所有的妻子，但她很特别。这节经文记载了700个妻子和300个妾。任何人都能做到吗？不，其中很多都是政治婚姻。现在我向你建议的是，在箴言中，智慧是如何描绘的。箴言第一至九章如何描绘智慧。智慧被描绘成一个女人。这是女人的智慧与女人的愚蠢。愚蠢女人试图引诱年轻人，所罗门则试图让他的儿子与威斯多姆夫人约会。智慧夫人是一位女性。你是否注意到箴言中也没有提到圣殿？现在圣殿是所罗门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吗？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第一座圣殿，用黄金和香柏木等覆盖它。箴言中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 谁会对圣殿有一点怨恨呢？法老的女儿会因为不够好而对圣殿有一点怨恨吗？所罗门在远离他的地方为他建造了这座单独的宫殿。还有一件事，当你读箴言第22章时，你会发现他与埃及阿蒙内莫普的箴言非常非常相似。我在这里建议的是，所罗门是否有可能与法老的女儿这个妻子交往？他很可能了解埃及的智慧吗？所罗门很可能正在收集世界各地的谚语，然后他从埃及去找他的妻子，他说，嘿，你那里有什么样的谚语？他会接受埃及智慧的训练。是的，他会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箴言很可能通过所罗门受到了法老女儿的影响。我的建议是，我认为那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这些是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是他的编辑，但他可能与法老的女儿互动强烈。他在列王记上的叙述中被重点强调。顺便问一下，箴言的结尾是怎样的？第31章结尾是 VW 一位贤惠的女人。这个贤惠的女人有可能是仿照法老的女儿吗？这是一个延伸，给这个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只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所罗门与圣殿，圣殿的建造，第8章所罗门建造了第一座圣殿。犹太人围绕寺庙组织他们的历史，基督徒根据耶稣基督来组织他们的历史。我们有公元前基督之前和公元我们主的年份，我们围绕基督做事。犹太人有一个所谓的第一圣殿时期，第一个圣殿时期是从所罗门到巴比伦被掳为止。巴比伦人将在公元前586年摧毁圣殿，然后记住以斯拉和尼希米在那个时候重建圣殿。第二圣殿时期从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耶稣将进入第二圣殿，罗马人将在公元70年摧毁第二圣殿，因此犹太人用第一圣殿时期和第二圣殿时期来指定时间。所罗门将建造第一座圣殿，他是怎么做的？他去了黎巴嫩，大卫实际上和一个名叫希勒姆的人安排了这件事。他去了希勒姆那里，他说，希勒姆，我想要一些黎巴嫩的雪松。海勒姆说，伙计，我们的卡车司机正在罢工，我们无法把木材交给你了。不，他们要做的是将黎巴嫩的雪松扔进海里，然后将它们飘到今天的特拉维夫或约帕，然后从约帕将它们拖到耶路撒冷。他们将黎巴嫩的雪松扔进地中海，然后漂流到以色列。他们建造这些东西的方式很有趣，他们用黎巴嫩的雪松建造了船只。然后所罗门将雪松树覆盖在岩石上，然后用黄金覆盖它们。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所罗门在第8章第27节中进行了奉献祈祷。圣殿是所罗门最大的成就，他为上帝建造了他父亲一直想要的圣殿。所罗门实际上建造了他。他在第27节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但神真的会住在地上吗？天上就算是最高的天也容不下你，更何况是我所建造的这座神殿呢？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罗门仍然有远见吗？是的。这座圣殿对上帝来说毫无意义。这是宇宙之神，更何况是这座圣殿。所以所罗门似乎把这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了。他得到了这个伟大的成就，并没有吹嘘，他的头并没有太大。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似乎很明智。所罗门的名声是巴女王。是巴女王来见所罗门。他从沙特阿拉伯半岛是巴南侧的也门一路上来。他千里迢迢而来，大概有1000英里，就是为了见所罗门。他问他一些棘手的问题。其中一个翻译说，所罗门的智慧让他屏息凝神。他赞叹道，所罗门，你比我从我的国家听到的一切都聪明。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他还向所罗门吹嘘。但是你注意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所罗门会吹嘘自己吗？不。其他人，比如是巴女王和希勒姆，他们都吹嘘所罗门。所罗门在文本中很少说话，因此其他人对所罗门赞不绝口。这是聪明人的标志吗？他不夸自己，别人都夸他。这是智者的标志。所罗门的愚昧背离耶和华。那么所罗门的愚蠢之处在于，问题出在哪里呢？第11章把它保存起来。所罗门娶了很多外国妻子，基本上他的心都在追随他们。 现在有几件事，所罗门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嫔，但在他成为国王之前，他娶了这位亚门人，在他在基遍寻求智慧之前，他已经娶了法老的女儿。所以所罗门已经开始了这件事，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女人都攒到了这个地步。所罗门在统治40年后去世时，他的儿子罗波安41岁。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结束。让我读一下文字内容。他们来自耶和华曾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与他们通婚的国家，所罗门年老时，他的妻子们使他的心转向别神，他的心也没有完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正如他父亲大卫的心一样。他跟随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在东边的山上，他为基摩什建造了一座祭坛，在那里他们将自己的孩子献给他们的神。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烧死给他们的神。所罗门将孩子烧死给摩押、以东或亚门之神基摩。人有可能背离主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加尔文主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圣徒的坚忍。所罗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转身去侍奉其他神？是的。现在有些人认为传道书告诉我们所罗门在他生命的尽头回到了主身边。在传道书第12章，所罗门年事已高，他回到了主身边。那可能吗？是的，这是可能的。你见过有人离开主就不再回来吗？我有一个朋友离婚了，他的妻子有了孩子，这个人和我一起在一所非常非常保守的学校教书。我只记得我们上次谈话时，他在五分钟内至少说了30遍天啊天哪。他对上帝破坏他的婚姻感到非常愤怒。现在问题是谁真正破坏了他的婚姻？他不想面对这一切，所以他为此责备上帝，并背弃了上帝。现在他有可能回到主身边吗？20、30年后我可能会说是的。我所做的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一个人有可能认识神，然后又转身离开吗？那可能吗？再次，我想对你说的是一步到位。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就去那里。不要狂妄地说，我绝不会否认主。到底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彼得这么说，然后发生了什么？我只想说，谦虚是好事吗？请小心对待那些背离主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回来。我们需要认真地为这类人和我们自己祈祷，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走神。好的，周四见。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5课中的演讲，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以及向所罗门的过渡。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